是你接受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多少流泪祷告，多少的进食，终于感谢主，没有一个人能征服的。亚历山大不行，秦始皇不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行，你我也不行。只有基督在我们上建立性格，凿成七根柱，这是凿出来的，这里面有血，这里面也有泪。你回过头你来看的时候，主啊，感谢你，你没有骄傲，你果然胜过了你自己。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不知道这个果子我们平常有没有注意的，我们常常很容易讲到爱呀，讲到喜乐，讲到和平，我们常常会想着为什么圣灵结的果最后是这样的一件事呢？是自己管住自己呢？你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这个功课是什么。但是感谢主，只有这样的功课能够把我们这个人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一点点感情的挫折，一点点的伤痕，一点点的难处，一点点的环境上的，我们这个人就不要做人了。到许多时候，主稍微从我们身拿走一点东西，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不行了，我们这个人就完全垮了。那有的人垮到一个地步，是这个病也来了，甚至于让这个身体就完全下去了，这个人是完全不能管住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个完全失败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需要看见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是节制，从爱开始是节制来结束的。我相信这些话已经是够了，求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最大的失败还不是在罪啊、世界啊、肉体啊，这些都是很难胜过的，但是最难的乃是我们的自己。我们能不能骑在自己的上面？我们能不能叫自己顺服我们呢？我们自己永远不能顺服我们，除非我们顺服在主的权柄底下。所以但愿我们在主面有一个祷告，说求主在我们身上有更深的工作。我想下一次我们要结束我们整个系列的教程，就是关于智慧建造起智慧造成七根柱子。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已经把圣灵所结的果子可以说是完全看完了，我们愿意把这些话再带到主面前，求主吹气，也深深地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主，这话甚难，但是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说主，我们愿意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得奖赏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被选上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得冠冕的人。为了这个缘故，你保守我们，叫我们在凡事上都有节制，叫我们为着奖赏，为着冠冕，让我们在里面做一个有节制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得胜以前先胜过我们自己的人。但是主啊，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办得到，我们只有靠着你圣灵的工作，多少次圣灵的雕刻，能够终于把我们自己，叫我们的身体能够服我们。主，但愿我们真像保罗所说的，叫我们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些话你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让我们能够成为一生的使用。主，我们知道这些话不是为着目前，乃是为着我们的一生。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对于我们说话，好让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能够早日的成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继续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一同来读箴言，箴言第九章，箴言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宴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然后读第十三节。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然后第十四节，第六章第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关在十字架，挂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第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再回过头，回到箴言第六章。箴言第六章第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再回到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起根柱子。我想我请弟兄姊妹把圣经一直翻在第九章，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一章。今天是我们礼拜六晚上这一连串信息最后的一次。我们在以往的这么多次的礼拜六晚上，我们一直注意的一个题目，就是箴言第九章第一节的这句话，智慧建造房屋。我们叫智慧，就指着我们的主来说，这里所建造的房屋就指着教会，基督建造教会说的。那在他建造的过程里面，我们说过他必须凿成七根的柱子，而这七根的柱子我们特别说明是指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培养、所产生那个属灵的性格来说的。我们不只有份于基督的性情，我们也要有份于基督的性格。不只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自自然流露出来，而且这些性情因着圣灵特别的工作和雕刻的缘故，叫这些的性情能够变成我们的特点，变成我们的特色，变成我们无论到哪里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这就是性格所代表的，也是这里的柱子所代表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愿意再往最后，我们再把这一章的圣经好好的看一下，因为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把这一节圣经提出来。因为我们叫这节圣经乃是在第九章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一个头，然后接下去呢就提起许多好几方面的事。我想这样就能够对给我们一个很完全的图画。如果我们没有交通第九章，我想我们没有办法结束我们这一连串的交通。我们知道这里的七柱是真实的，有这么七根柱子。你如果到圣殿去，特别是旧约的圣殿，你进到内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的确是有七根的柱子。所以这里智慧建造房屋，这个房屋当然是指着智慧的居所。如果你到旧约去，你特别进到内院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的确是有七根柱子。当你进去的时候，刚刚进去是没有柱子的。所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四个角落有四根柱子，然后这个四边的当中呢，每一边都一根的柱子，所以大家算算看， 这是四根，然后呢当中各三根，所以加起来呢刚好是七根。你刚刚进去的时候是没有柱子的，所以呢这个是这根七个柱子给人的一幅图画。特别当你从外面被邀请进去的时候，你能看见它所凿成的七根的柱子。那么到底这七根柱子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在那里问说，到底这七根柱子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当然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七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不一定指着七根柱子了说的。但是就是字面来说，历史来说，是有这七根的柱子。那么读这一段圣经就问说，在整个神的话语的里面有没有这样七根真正七根的柱子呢？那这是很多读圣经的人他们一直在注意的。那么第一，当大家要确定这七根柱子以前，他们发现呢，神赠物有七样的东西，所赠物的东西有七样，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六章。耶和华说，这一恨物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他所憎恶的有七样。我们刚才读过第六章的，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那这六样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但是从心里所恨恶，从他心里所恨恶的，那是最后的一个，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有的人当他读箴言读到另外一面的时候，他就问说，到底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明明白白的说是智慧有七样的东西。我们交通了这么几次，我们特别是注意到基督的性格如何组织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重点是特别重在七，是指着完全的意思来说的。但是我想在今天结束以前，我要提起圣经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这个地方和我们刚才所读的刚好是遥遥相对的，当然在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有的人说这个七乃是指着耶和华的七灵，因为我们这圣经里面呢讲到智慧的灵，讲到呢圣灵啊是有眼睛，像七眼七灵，特别指他智慧来说的。所以有的人认为呢，这里这个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应该是指着神所差遣出去的七灵来说的。那么也有的人呢说是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七个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啊，我们普通的印象是八个福，那么有的人说是九福，因为其中有一个福分是双倍的。但是呢有的人读圣经说可能呢是指着其中的七福来说的。但是我想就着我个人的领会，恐怕你真的要在圣经里面如果找到七根柱子的话，就是指着智慧所产生七样的东西，圣经明明的讲七样，那有一个地方和我们刚才所说的刚好是遥遥相对。那我相信用这里那一节圣经刚好可以包括我们以往所交通的。所以我想我们要借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整个的交通。所以我们好不好读雅各书？雅各就是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不是旧约的雅各。雅各书我们读第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那我们现在说这个七样是根据原文来分的，我现在把这个七样啊把它再重复一遍。先是清洁，后是和平，这是第二；温良是第三；柔顺是第四；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是第五。这是两个是一个东西。没有偏见是第六；没有假冒 是第七。那下面中文呢就不清楚了，中文加上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你如果这样连下去的话，你会以为说这是智慧所产生的第八个，不是。你如果根据原文的文法的话，很清楚我们所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这里很明显讲的，那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就是七样。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字面来说到圣智慧的七根柱子，那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七根柱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七根柱子就包括了我们多少个礼拜六晚上所交通过的圣灵果，各方面都在里面。那么这个刚好和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反面，就是智慧有七根柱子，这个愚昧也有七根柱子。那愚昧的七根柱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所以你看在这个愚昧的人中间，你发现最后有一样是神最恨恶的是什么呢？就是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然后你回到于雅各书，你如果回到雅各书的时候啊，弟兄们你们特别注意，如果从十三节读下来，那就是第三章十三节读下来就很清楚了，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我们说过智慧的温柔，我们已经跟大家提起过，普通人认为温柔是没有其个性，认为温柔是没有背脊骨，但是我们知道这里的温柔是智慧的温柔，是智慧凿出来的温柔。然后第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第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然后第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弟兄姊妹，我们在箴言上面讲到那个愚昧的七根柱子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在心中最恨恶的乃在弟兄中间散布纷争的人。那么现在呢，当圣灵说到智慧的七柱，说到正面的时候，特别是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个包括在教会里面的情形说。然后下面怎么圣经怎么说呢？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背景里面，你我知道为什么圣经把智慧所凿成七个柱子给我们，是在这样的一幅背景和图画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充满了纷争，有各样的扰乱，有各样的嫉妒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圣灵要提醒我们，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有七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主给我们一连串的交通讲到基督的性格，不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乃是为着今天整个属神的教会的一个光景。如果对于神儿女中间今天纷争扰乱的情形，如果圣灵有一个反应的话，那个反应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在这样的一幅背景里面，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这个清洁就是纯洁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神的儿女中间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你慢慢发现纯洁就丧失了，剩下来的是愚昧的光景。所以所有的嫉妒、所有的纷争留下来的果子一定是愚昧的，一定是愚昧的。但是感谢主，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和平就是平安的意思，而这个平安乃是基督的平安，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下面说温良，你看见这里温良，然后说的柔顺，当 教会充满温柔和良和柔顺的时候，你看见自自然然就有一个合一的光景，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然后下面说没有偏见，那个偏见在原文就是争议的意思，没有争议，对智慧永远说是的，因为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让世界上的人去争议，但是所有属乎智慧的都应当以智慧为师，没有假冒。这个假冒特别是执着基督徒中间属灵的假冒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圣经里面要找到智慧的七根柱子，就字面来说，那就是我们刚才雅各书第三章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把这一段读过了以后，和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知道可以说是一件事情。所以等到当讲这些柱子以后，立刻就讲的果子。当然我们刚才知道这个满有怜悯多结善果，那个善果原文就是多结好果子。那么下面呢，第十八节呢，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但在和平中的义果是为使人和平的人栽种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圣灵在这里提起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等到讲完了这个以后，前面给我们看见是当教会纷乱嫉妒纷争和扰乱的光景底下，圣灵怎么反应呢？圣灵对于神的教会唯一的拯救是凿成七根柱子。然后等到讲完这个七根柱子以后，那么圣灵怎么说呢？圣灵说但在和平中的义果，这个果子是在和平中结出来的，是在平安中结出来的。那么这个结果子是为着谁栽种的呢？弟兄姊妹，是为着谁栽种的呢？乃是为着那些使人和睦的人栽种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的性格，属灵的性格，或者说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给谁做赏赐的呢？特别是给那些使人和睦的人，因为这些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圣灵今天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使命，要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在神的儿女中间要做一般人，是使人和睦的人。因为在平安中和平中所的义果是为着那使人和平的人栽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神的儿女中间怎样能够达到神心目中的光景，怎样能够产生荣耀的教会呢？只有一个结果，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智慧必须在我们中间凿成七根柱子才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很容易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当我们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被养成，或者说基督的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时候，结果我们这个人就属灵了，结果我们这个人又与众不同了。不是的，我们越有这些果子，性格越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知道说我们越自自然然的就能够在和平中把义果分给那些使人和平的人。那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神儿女中间的嫉妒，神儿女中间的纷争。弟兄姊妹，今天谁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呢？神说他从心里恨我，前面六样，但是有一样，神心里面的故事，他从心里恨我那些散布纷争的人。所以在神的儿女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为纷争来辩护的。我们要承认我们产生了纷争，这是我们大家的羞耻。为了这个缘故，今天在这样一个非常的局面里面，圣灵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呢？很简单，智慧建造房屋，要凿成 七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的是和神儿女中间的合一有极大的关系。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让智慧在我们上凿成七根柱子的话，我们很可能是一般用合一的真理来分裂神儿女的人，我们就成为神心目中最恨恶的第七样。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说，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神把智慧的七柱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那现在我们再回到箴言第九章，当我们看见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我们也从全本圣经里面看我圣灵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起初让我们如何有份于神的性情，然后神的性情或者说基督的性情经过时间的发展，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慢慢就把这些性情就发展成功为属灵的性格。所以在你的身上有一两点或者三四点叫人碰见基督，在我的身上也这样，在他的身上也这样，你把这些的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就变成基督的人格，人对于基督就有完全的印象，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磨成基督的形象。而这一个基督的人格的彰显，不是我们零零星星的表现，乃是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整个团体的表现，乃是给人看见一位完整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他的教会今天最大最大的使命。我们也看见过圣灵如何的做，我们也看见过圣灵所结的七种果子，就是说等到真的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或者凿成七根柱子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一直到上一次我们已经全部看过。当我们看完这些以后，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不错，这些话是为着我们的，我们也在主面前接受了，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在神面前要从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从第九章开始读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所有的工作都是智慧一手造成的。我们如果读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然后下面他就说宰杀牲畜，调和置酒。弟兄姊妹，这个牲畜就是指着有牺牲说的。你知道说为什么今天我们怎样的没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或者说圣灵今天如何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圣灵的果子，没有别的，乃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牺牲。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事情成为可能，是因为他宰杀了牲畜，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那不止这样，他也是真葡萄树，所以这个真葡萄树经过在十字源不断的赏给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的母亲来问主的时候，跟主说，他告诉主说他们没有酒了，主怎么说呢？主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没有到。不过呢，这个神迹就是最后在世界上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神迹，主耶稣是先给一个小饮，就是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时候没有到。那么什么时候时候到了呢？当有几个人要来见西林，当几个西林的人要见主的时候，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时候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可以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等到希腊人这些文化人要来见主耶稣的时候，就证明说这个世界的酒的确是用尽了。 本来希腊人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被兴起来希望给这个世界一线的希望的，把最好的思想给这个世界，希望能改造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等到希腊人来见主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可以上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真正我们的主葡萄树变成葡萄酒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次我们的主上了十字架了。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葡萄树真的水变成酒。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说葡萄为什么能变成酒呢？就是平常有些雨水有些露水吸收在上面，经过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慢慢慢慢最后就产生出葡萄酒来。结果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就是把在他所创造的宇宙的过程很几个月里面所发生的事，他在一秒钟之内让它发生。但是最要紧的弟兄姊妹，整个的故事是在十字架上，因着这个缘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调和了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酒不光是葡萄酒，这个酒乃是调和的酒。我们知道这个调和的酒啊，你如果问犹太人，他们都懂得，他们的这个酒不是指着酒和水来调和的，不是，他们所喝的上好的酒乃是酒和香料调在一起的。他们最重要一种香料是没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酒是调着没药的酒，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没药乃是指着死说的。因为你记得圣经有没药山，你也记得这个博士到主耶稣那里去朝见他，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乳香代表复活，黄金代表神的性情，而没药乃是代表基督的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现在所有的都做成功了。一面他为我们牺牲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现在他把好酒赏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人都是把好酒放在前面，但主耶稣是把好酒放在后面。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今天我们在这里就证明说主是把好酒赏给我们。所以你看这个酒已经调和成功，而在这个喜乐，在这个酒的里面本身就含有基督死的成分，这个就包含十字架的成分。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事都是主为我们做成的。今天就是我们讲十字架也是基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讲死也是基督的死。所以这是调和的酒。然后呢他设摆宴席，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是我们主预备的。等到一切都预备好了以后，他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现在呢他出去呼叫了。弟兄姊妹，当我们听见了这么长的信息以后，让我们记得现在智慧要做一个工作，意思就是说所有关乎神性和近前的神能和近前的一切的属灵的事，圣灵都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现在让我们要听，听什么呢？听智慧向我们发出呼声，智慧向我们呼召。他怎么呼召呢？他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我觉得我们是愚昧的人，是常常落在肉体落在自己里面，我们承认我们不行，这样的人就是智慧呼召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但愿我们能看见怎样能被凿成七根柱子呢？我们要知道说主一切的工作都已经成功了，现在主呼召我们这些愚蒙的人能转到智慧那里去。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的像前面一章圣经里所说的，就是 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是有福的。那里有一个天天两个字，天天在我门口仰望。基督徒不只要天天读圣经，不只要天天的祷告，基督徒更要紧的要天天仰望智慧，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他。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所负的唯一的责任，其他的是圣灵完全的责任，因为他给我们的酒里面就是调和的酒。神把喜乐给我们，神把恩典给我们，没有一个恩典和喜乐里面不带着十字架的记号的。南风也好，北风也好，总是吹来的时候能够叫园中的香气能散发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呢？能够听见智慧在最高地方的声音，因为圣灵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对我们很熟悉？你记得我们的主临别的时候，最终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呢？就是吃我的饼，喝我的酒，一点都没有错，是不是？薄饼是我们来纪念主，严格说来是主纪念我们。你常常以为说每次来薄饼纪念主，是我们来主纪念一下，让我们想一想主。你知道没有一个健忘的人能感谢的，我们都是健忘的人，难怪我们来到薄饼的桌子面前我们没有感谢的话。但是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主是一次一次的召聚我们，以为是我们来纪念他，其实是他来纪念我们。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桌子面前，看到他的饼和他的杯的时候，一面我们要感谢，这个血是主为我们流的血，这个身体是他为我们裂开的。弟兄姊妹，你所领会的就是这么多吗？你我应该看见这一幅图画乃是第九章给我们看见的。每次在薄饼的面前，主都告诉我们说，牲畜已经宰杀了，酒已经调和了，看这个桌子上的饼和杯。为什么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薄饼纪念主？是不是因为主要我们纪念他？不错，主是要我们纪念他，其实主是纪念我们。主纪念我们是一般愚昧的人，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仍旧是磨牙的酒，香气犹存，原味不变。我们经过了多少个礼拜，多少次薄饼了，仍旧是饼和杯，我们这个人也仍旧是我们这个人。智慧有没有在我们身上造成七根柱子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什么时候是圣灵提醒我们最好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听了这么多的道，我们听了这么几个礼拜的道，我们感谢主，主都给我们花，但是我们一下子就忘记了。现在主每一次就借着薄饼的聚会来提醒我们，他怎么说呢？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所以我相信当我们再来薄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应该领会得更深。我们能领会说，我们的主，当我们不成才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满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做父母的一面怕孩子长大，但是另一面怕孩子不长大。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智慧是在高处向我们呼叫，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这是什么意思呢？除了薄饼之外，那个意思我想我们都明白，更深的就是叫我们能在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上联合。 我们能够交通于主的苦难，接受他十字架的工作和雕刻，然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只有吃他的饼，只有喝他所调和的酒。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当雅各和约翰希望能一个坐在主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主耶稣的左边，那么他们希望啊主耶稣真的能回答他，结果他们觉得没有把握，所以把他们母亲请来。把他母亲请来呢，因为他的母亲啊刚好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呢希望他们的母亲能替他们说情，所以就告诉主耶稣说，那我的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们两个真聪明，十二个门徒有那么十二个人，结果他们两个就把主耶稣包围了，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浸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主耶稣说你们应该要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个杯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吃我的饼，要来喝我所调和的酒。不要忘记，这个不是酒加上水，这是酒加上抹药。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交通与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有完全的交通。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盼望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每次，让我们知道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呼召我们应该成才的时候，应该成熟的时候，应该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主可以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等我们，再等我们，再等我们。有的人说，我们擘饼都擘了十年了，擘饼都擘了二十年了，从来没有一次擘饼我缺席过的。主不是问说你擘了多少年的饼，主是问说你擘了二十年的饼，你喝了我调和的酒没有？你吃了我的饼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擘饼比擘了擘饼擘二十年的人还是像婴孩一样吗？一个擘饼擘了二十年的人还是相咬相吞吗？一个擘了二十年擘饼擘了二十年的人还是像婴孩吗？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这句话但愿能够摸到我们的深处。我们的时候实在是不多了，不光是年长的，许多年幼的弟兄姊妹，你们也要知道，在你们面前的日子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多少。如果主再让我们擘一次饼的话，是主再次提醒我们，不错，我们要来擘饼，要来纪念主，但是更要记得箴言主在座的时候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这是积极的。消极的主怎么说呢？下面怎么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去愚蒙，就得存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圣经里面智慧是谁的化身呢？基督的化身。愚昧是谁的化身呢？当然是肉体的化身，肉体是最愚昧的，对不对？如果你把智慧人格化了，是基督；你把愚昧人格化了，那就是肉体，也就是我们的自己。这里智慧告诉我们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成活。你们如果要活的话，你们怎么能活下去呢？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愚昧舍弃的。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有人要来跟从我，他第一个应当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这些愚昧人舍弃我们的愚昧。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活。下面说，并要走光明的道，那光明的道在原文就是悟性的道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在地上糊涂走路的，基督的道路是悟性的道路，原文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的道路，没有一个基督徒是糊涂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明明白白的。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清楚，不光是我们要活，而且我们有一条路要走，那条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的窄路。主呼召我们背起 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回又回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那个呼召，若有人要来跟随我，就应当舍起，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是一条路，什么样的路是明明白白的路呢？十字架的路。有的人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不肯喝那调和的酒。有很多人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他不肯放弃他的愚蒙。当他带着他的愚昧来到神面前寻求神旨意的时候，难怪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有不肯把愚昧放弃的，永远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只有把愚昧放弃了，然后才能够走一条的道路，叫做明明白白的道路。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记得很稀奇，在加拉太书那里讲到圣灵的果子，讲到圣灵的果子之后，你还记不记得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纪制。然后第24节马上怎么说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这里的肉体就是愚昧来说的，弟兄姊妹清楚的。所以要放弃愚昧就得存活。然后下面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怎么能靠圣灵存活呢？就是凭着放弃愚昧说的。我们应该像以斯帖一样，把哈曼和十个儿子应该挂在木架上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而下面才有一条道路可以走。这是第五章。到了第六章，保罗把另外一个愚昧放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世界。你如果读到第14章，因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愚昧所代表的三方面都定在十字架上了。一个是肉体，一个是世界，一个是我。等到最后，你看保罗怎么说，17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就是指着十字架的记号来说的。什么地方有十字架的记号，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声明，我放弃愚昧，我放弃肉体。弟兄姊妹，你我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记号？有没有主耶稣的印记呢？许多时候我们舍不得我们的肉体，舍不得世界，也舍不得我们自己。但是主说，你们这愚昧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明白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圣灵智慧对我们的呼召，要我们转这些愚昧人转到智慧那里去，要我们来到主那里吃智慧的饼，喝智慧所调和的酒，并且要我们舍弃愚昧，就得存活，靠圣灵得胜，而且能走明明白白的路。一切都是主做成功的。那这是第一点，我相信我们需要很清楚认识的。第二点，就在智慧呼叫的时候，你同时会听见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喧嚷的声音，喧嚷的声音。你读9章第13节，愚昧的妇人喧嚷，你慢慢会听见。当你要让智慧要在你身上，要凿成七根柱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是来到主面接受他的呼召吗？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智慧呼召我们的时候，也就是愚昧的妇人在我们身上喧嚷的时候。那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愚昧的妇人喧嚷，她是愚蒙，一无所知。然后第14节，她坐在自己的家中，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和刚才智慧做同样的事。智慧在高处向我们发声，她呢也在城中的高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昧人可以转到这里来？你看见说的话和智慧的话是一模一样的，谁是愚蒙人转到我这里来？然后又对无知的人说，你看智慧对无知的人怎么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这个愚昧的人对无知的人怎么说呢？说他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 弟兄姊妹，这个饼这个水当然是甜的，如果这个水不甜的话，谁会去偷呢？你有没有看见普通的水不需要人去偷的，所有的水要偷，证明这个水一定是甜的。所以这里愚昧的人告诉我们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你看见和智慧的声音刚好相反，智慧的声音说，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末药的酒常常是苦的，不是甜的。弟兄姊妹，圣灵智慧没有欺哄我们，但是许多时候你会听见肉体的声音，把安逸喜乐和甘甜赐给我们，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但是这个不是领到光明的道路去，不是领到明明白白的道路去，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如果我们跟随愚昧的声音和呼召和宣扬，结果就把我们带到全宇宙最深最深的地方去。那弟兄姊妹，这个你我都知道，是这个愚昧的妇人做的事，和智慧做同样的一件事。他们唱对台戏。为了这个缘故，圣灵提醒我们，什么时候圣灵有工作，什么时候神的仇敌做也有工作。不止智慧向我们呼叫，你发现肉体世界和我们的自己也向我们呼叫。弟兄姊妹，但是你要看见说，当同样的说，谁是愚昧的人可以转到这里来，为了这个缘故，你我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今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都已经做成功了，我们的正仗已经打赢，已经打胜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能失脚，不能失去我们的地位。撒旦世界肉体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我们已经有的拿去的，把我们带到阴间的路上去。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他的客是在阴间的深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接受他一生的雕刻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这一连串的信息不光是为着现在，的确是为着我们一生，我们会发现每次当智慧在那里呼召我们的时候，每次你我都要听见愚昧妇人的喧嚷。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斥责过那个愚昧妇人的喧嚷？你记不记得彼得他承认我们的主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说，这个不是血肉的指示给他，乃是父所指示给他的。彼得一生说的最智慧的一句话就是那句话。如果彼得有一生，彼得是个多话的人，他很多的话都不可圈可点，但这句话是可圈可点。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太宝贵了，这句话证明说他到主面前接受智慧的饼，也喝智慧所调和的酒，所以他才能得着那样的智慧。但是没有多久，等到主告诉他说要上十字架了，你看见彼得的观念里面要基督不要十字架，但是你读圣经，你看见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也不可能一个没有基督的十字架。你要基督，你就非要十字架不可。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就劝主耶稣说，你可怜你自己吧，不要这样糟蹋你自己，你想想你自己，万不可如此，你何必上十字架呢？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弥赛亚不一定要受苦的，弥赛亚是得荣耀的。但是主怎么说呢？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那个愚昧的妇人又在彼得里面喧嚷了。那次喧嚷的结果，我们的主要斥责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对于愚昧的妇人，我们越没有耐心越好。我再说弟兄姊妹，在家里要做好丈夫，无论怎样你都应该忍受。但是对于这里所说的愚昧的妇人，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我们越没有耐心越好。我们许多时候应该靠着主的恩典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 你知道，如果我们接受了愚昧愚妇的喧嚷，我们就要被引到阴间去。所以我想这个是箴言九章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我相信用这个来结束我们的聚会，实在是我相信实在是主对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当我们一生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是智慧对我们的护照。但是末了，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要把神为什么要凿成这七根柱子，最终极的目的，我们要把它说清楚。你知道这里说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只是开始，因为这里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要为他的儿子要娶亲的，所以他要预备宴席。当他预备宴席以前呢，他先要把房子盖好，然后呢要凿成七根柱子，然后呢要宰杀牲畜，然后要挑和举酒，然后要设摆宴席。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请人到外面去，就把客人请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一个王要娶亲？他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第22章，那里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弟兄姊妹不比范，我很快的提醒给弟兄们看，那里讲到这个22章的时候啊，那里告诉他，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你若读那一段圣经的话，和刚才箴言第9章所描写的是完全一样。所以读圣经同意说，这两个地方根本是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我要明白智慧为什么凿成七根柱子，你我就会明白，你我就会明白到底为什么神做了这么多的事。原来你读马太福音你就很清楚，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自己到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预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你看见没有，这个智慧就打发使女出去呼召人来赴宴。怎么说呢？他说，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意思就是酒已经调好了，牲畜已经宰了，而且房屋已经盖好了，还凿成七根柱子，这一切都为着儿子的宴席。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感谢主，我们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圣灵在我们身上要雕刻，要结圣灵的果子，为什么智慧要凿成七根的柱子。我们现在能够明白，我们知道时候将到，将来有1000年的时候叫做千禧年，或者千年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要为他的儿子有一个羔羊婚娶的宴席，那个宴席有1000年之久。亲爱的弟兄姊妹，宴席是千年国的事，但是预备已经预备好了，护照是今天的护照。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那一时刻的来到，特别是千禧年的来到，那个你叫千禧年，乃是指着怎么说呢？乃是指着这个，乃是指着神整个喜乐的一个集大成。没有一个婚宴有1000年的，但是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新妇呢，也你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个新妇也装饰了，也装饰好了。那意思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羔羊能够找到，的确能够找到荣耀的教会，意思就是说能够找到他的心腹。那么这个时候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神的旨意达到了，神终于找得神的儿子终于找到了荣耀的教会。现在呢， 我们知道就进到千禧年，我们一同来享受那个一千年的那个快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的背景乃是指着那个背景来说的，这些所有的雕刻，所有的砌柱，还有呢所有的这个酒和宴席等等等等，都是为着儿子的婚宴。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是为着那一刻。所以今天所有时间里面发生的事，都是为着千禧年所发生的事。那为着这个缘故呢，现在在时间的里面，圣灵就出去邀请许许多多的人，结果你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被弃绝了，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这就是一些故事。所以呢，结果主就什么样的都找，就指着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的，本来应该指着犹太人说的。那主的救恩是为着他们，也要临到他们，但是结果他们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被他召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个就是箴言第九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智慧的呼叫。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普通读到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只想到说，那指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来说，没有错，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圣经读到这里就完的话，那么那个比喻就没有完了。我们知道那个比喻多了一段什么的，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对于预言的解释，大家预表的解释大家不一样，比喻的解释不一样，但是不要紧。我觉得非常要紧在哪里呢？就是让我们来看呢，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比喻的故事啊，不光指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完了，等到千年国真的来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啊，这个他们结果呢，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因为现在啊，这个主人告诉他们说啊，他说你们要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你知道我们这些外邦人都是在岔路上被主遇见的，结果呢都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于是宴席上就坐满了客。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些人都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个比喻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不明白这个智慧箴言第九章那里的话。那么等到下面，你知道主耶稣继续说下去，他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很清楚这些人已经答应了主的要求，所以这些人应该是得救的。而且主下面明明说，蒙召的人，说这些人都是蒙召的人，所以不可能蒙召的人没有得救的。但是下面主耶稣怎么解释呢？主耶稣说，但是选上的人是少，谁是被选上的呢？穿礼服的人是被选上的，这里有一个人没有被选上。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仔细，不管我们对于这个比喻的解释怎样，我知道在这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我们细则不去提它，我们不要问说这个哀哭切齿指什么，外面黑暗指着什么来说的，消极我们不去谈它。但是我想所有基督徒都共同相信共同接受的一点，就是说弟兄姊妹，到那一天我们一定要有礼服才可以，因为只有礼服才是被选上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这里你就发现说，不光是智慧呼召我们，智慧呼召我们不错，弟兄姊妹，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跟随主了，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基督的性格，性情有没有经过时间发展成为性格呢？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就能够明白，我们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们需要穿礼服。那么这个礼服指着什么来说呢？当然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没有问题，这个是个基本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基督的义袍之后我们还可能，这是不可能。我们知道说这基督就是我们的义袍，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我们读圣经也很小心很小心，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读圣经的话，特别是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准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细麻衣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指着什么说的呢？下面说是圣徒所行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基督已经是我们的义袍，因着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我们穿上了救恩的衣服，现在呢，我们就能够根据那个恩典，我们就能有一种义能够行在人的中间。那这个义呢，就叫做光明，就叫做洁白，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细麻衣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的性格，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组成的。所以我们自自然然，那是自然，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完全根据救恩的结果，因为你穿上了救恩的袍子，所以你才能有这件衣服，你才能有这个细麻衣。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这个诗篇四十六篇、四十五篇，你知道那个很明显是讲到基督的一个诗篇。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你知道这个就指着我们得救的时候，基督做了我们的衣袍说的，那个像用金子绣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穿了这件衣服以后呢，自自然然下面说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那就是指着羔羊婚娶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错，我们已经有了金绣、金线绣的衣服，所以你我不可能没有没有锦绣的衣服。弟兄姊妹，是不可能，你没有办法领会主的救恩给我们恩典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锦绣的衣服？怎么可能没有细麻？这是必然的结果，每一个人一定有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金子的衣服是给的，圣经里面的黄金都是指着神的性情来说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但是这里的锦绣的衣服呢，我们知道是一根针一根针慢慢刺、慢慢刺、慢慢绣、慢慢绣上去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智慧凿成器柱的时候那个经过那个程序，圣经用那个刺绣来代表它的，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因着这样的工作呢，我们就被引到王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够明白吗？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一面说心腹装饰整齐的，那么这个心腹好像是主人里面的一个了，但是呢同时我们又是被请到赴婚宴的，这是个矛盾，我没办法解释。一面来讲我们是心腹装饰整齐了，但是另一面呢我们又是被请去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一面来讲我们心腹都装饰整齐了，我们都是幸福的一部分，那么等一等呢，我们又是赴宴席的，因为所以我们要穿着礼服。那我们这个礼服是什么礼服呢？那个礼服就是指着什么呢？不是指着单单的锦绣的衣服，是指着金的衣服、金线的衣服，加上什么呢？加上锦绣的衣服来说的，那就是指着基督的衣袍，不是再加另外的东西，不是，这个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自然那个副产品就是细麻布的衣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就代表圣灵在这个时间里面他的工作，他的成果原来是一件锦绣的衣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稀奇得很啊，一面来讲是根柱子，另一面来讲是锦绣的衣服。所以但愿圣灵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乃是为着我们能有份于羔羊的婚宴，为着那个婚宴，我们的神从创世就预备了那个被杀的羔羊，从创世就开始，然后呢他要建造房屋，在时间里面要建造他的教会。神为什么，基督为什么要建造他的教会呢？就为着那个宇宙整个的历史最重要的一千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一千年，神要宣告说，我所梦寐以求的，我所计划所盼望要达到的已经成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和神永远的旨意有极大极大的关系。 一面来说，建造房屋需要柱子的，所以当属灵的性格被养成、被训练、被雕刻成功以后，不只成为建造教会的材料或者柱石，同时，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这个雕刻的过程，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件礼服。那件礼服叫我们能够被引到王的面前，能够进入神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我就明白神今天在时间里面所做的，就为着那一千年，因为那一千年是神最喜乐的日子，就是说乃是来发表神喜乐的那一千年，因为神的旨意得以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或者今天我们所受的雕刻，没有一个苦是白受的，没有一个十字架是重的。如果我们知道说今天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就不足为道了。所以但愿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不埋怨，我们能够欢迎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雕刻，因为我们想起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让人辱骂我们，让人羞辱我们，让人轻看我们，让我们把我们踩在脚底下。弟兄姊妹，我们所要的乃是主的好，我们所要的乃是主人的称赞，没有别的。我们盼望靠着他的恩典，让主在我们身上一针一针地修我们，一直到礼服成功，一块一块地找我们，一直等到整个的房屋被建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教会被建造成功，意思就是你如果读是箴言的话，最后一章不是一个建筑物，最后的一章乃是一个妇人，贤德的妇人，像珍珠一样。弟兄姊妹，一面是房屋，一面是妇人，一面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另一面是新耶路撒冷。一个人和一个建筑放在一起的，圣经里面乃是特别是用在教会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整本的箴言里面给我们看见智慧如何建造七根柱子，最后结果出现的是贤德的女人，贤惠的女人，贤淑的女人，那就是指着新约教会里面荣耀的教会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刻，感谢主，心腹装饰整齐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另外一面，我们又是被请去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雕刻，刚好为我们能够做成一袭衣服，一袭非常美丽的锦绣的衣服。是这样的一个衣服，我们被引到王的面前，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弟兄们，不要走极端了。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是行义的一般人，我们不能是作恶的一般人。因着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雕刻、左右、控制我们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是自自然然行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很稀奇，大家一直在那争啊争，说是到底这个是到那么是不是在这里是在基督的义之外还有别的？没有，不是两件衣服，是一件衣服。如果你有金线的衣服，自自然然就有锦绣的衣服。如果你我真的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肯接受智慧的呼召，自然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让那个柱子就是教会，也就是荣耀的教会，神能够得着他所要。但是另一面呢，也当我们赴宴席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件礼服能被引到主的面前。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那一天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你穿着那个锦绣的衣服来到主的面前，那件衣服就代表我们在地上如何的跟随主。你我那天会发现，在那一个以闪闪亮亮的锦绣的衣服身上，你能看见有的还闪着我们在地上泪水的眼光、泪水的光。但是感谢主，说到了那一天，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一面为着教荣耀的教会，为着 神的旨意，为着基督在地上要建造他的教会，我们必须被凿成七根柱子，也为着有一天我们能有份于神的喜乐，有份于神儿子的取信的宴席。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能穿上今天基督在时间里面为我们造成的、织成的一针一针绣成的锦绣的衣服，让我们能来到主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主的衣袍，没有那个金线的衣服，就没有锦绣的衣服，这两件衣服应该是一件衣服。感谢主，因着主是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就能够基督就有义，就能行出来的义，那就变成我们的细麻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智慧所建造的七根柱子。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一个身处说话。虽然我们聚会停在这里，我们告了一段落，但是我们需要一生在主面前经历我们这好几个礼拜六晚上所交通的。感谢主，主借着箴言第九章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要这样的训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雕刻我们，为什么他凿成这七根柱子。愿圣灵在我们的深处继续对我们说话，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是说话的主。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你恩待我们，我们只有向你低头敬拜。我们觉得在这一连串的日子里面，你没有隐瞒你的自己，你肯向你的教会施恩，你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肯对我们每一个人呼召，叫我们来吃你的饼，来喝你所调和的酒。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不是我们纪念你，是你来纪念我们。每次当我们纪念你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还没有成就。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主，一面我们愿意被你雕刻，能够凿成七根的柱子，另一面我们也真是愿意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刺绣的工作，把我们经过你的制作能带给我们一件锦绣的衣服，让我们被引到王的面前，好让我们能有份于在那个千年国里面你的喜乐。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愿意那个日子早一天来到。主，但愿羔羊婚娶的日子来，婚宴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一同欢喜快乐，能进入主人的快乐。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在这一段日子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但愿你亲自来保守，因为是你赐给的，你自己要保守。主啊，你也不给仇敌有任何的余地。主啊，但愿你斥责那恶者，禁止那愚昧的妇人在这里喧嚷。但愿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主，我们是紧紧的来跟随你。主，愿意，但愿我们真是舍己，撇下所有的愚昧，让我们来跟随你，能够走在光明的路上，走在明明白白的道路上。我们的主，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真是欢喜快乐，我们愿意把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祝福归给你的儿女，羞辱归给你的仇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